你稍微做个练习一下，那你能够稍微应用一下这里面所讲的。接下来这个经文说，《启示录》第一章十九节呢，你看这里是在《启示录》的时候呢，使徒约翰、耶稣基督很清楚、很吩咐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当你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启示录》是讲到未来的事情嘛？所以启示录是圣经里面最多争议，关于解释方法的最多争议的就在启示录这本书，启示录跟但以理书这两本书，因为将关于什么？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从字面解释的话呢，第一章第十九节呢，就基本上神要告诉他说，这个是结论，神向他启示又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在约翰使徒上写这个启示录一共22章里面，至少有三方面的主题，对不对？第一个主题是什么？所看见的很多意象一定有的了。还有呢，现在的事要把它写出来。还有呢，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看启示录呢，第一章到第五章，它讲到有什么？有7个教会，对不对？这是讲什么？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啦，提亚菲罗教会啊，这个另外各种不同的教会，这是讲什么？讲现在的事啊。所以当时的教会的确是存在在当时的时代，每一个教会里面都有我们可以吸取、可以学习的功课。第6章到第19章里面讲什么？讲到将来末世来临的时候，7年的大灾难，这个七印啊，这个七碗啊，这个全部都在这里面出来，这都讲到未来的事情。所以经文这个主题呢，其实在启示录的第一章就已经告诉你了，这里面有三方面的主题，你看见的事情、现在的事情跟未来的事情。所以当你去查考启示录，你一定预先一定有这样的预备，说，哎，这本书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解释的了，因为未来的事情是没有人见过的，就透过意象向你显现而已。使徒约翰，所以你要去里面去解释哈，啊，这个已经把经文主题告诉你，这个是比较容易一点。好。另外一个呢，就是主题是经文思想的核心，是贯通、关联、词句之间的这个目的。所以我说，当你查考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找出它的主题，一定要先找出它的主题。先找出它的主题以后，你先把这个主题列出来，然后再把主要的名词列出来，然后就来思想一下怎么把这些主题能够连贯在一起。在说明文体中呢，经文的主题与主题句子的密切的关系，若找出了主题句子呢，其他的词句呢都围绕着它来演示及发挥。注意重复出现的词句，重复出现，你要记得重复出现，很多时候就是他告诉你他的主题什么。好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很明显的是讲到信心嘛，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到爱嘛，很明显的爱出现这么多次，对不对？然后15章讲到这个复活嘛，这都明显的。但比如说不太明显的，比如说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呢，我刚才不是说以弗所一共有6章吗？第1章到第3章，保罗都在讲到一些真理。第一章讲到神将各样天气属灵的这个福气，赐给你。第二章讲到说我们本来该死的人，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活过来了。第3章讲说神已经透过他的大能，把我们这些犹太人、外邦人能够连接在一起，不再有任何的强援了。然后第4章开始的第一句话，保罗讲什么呢？我被主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行事为人在这里面是这一句话里面的一个重点了。所以接下来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第6章的末了，都在讲什么？怎么行事，怎么为人呢？所以夫妻的关系、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主仆的关系， you know， 这些都在4章、5章、6章里面出来了。属灵的征战，最后第6章，这个全副的军装，这都是什么？这都是跟什么行事为人有关系的，要与所蒙受的什么恩？这个恩是讲什么？就是前面第1章到第3章里面所讲的，同样跟这个罗马书有点相似的。所以当你理解了以后，这一节圣经你理解了，你才知道说为什么保罗从第4章开始一系列的教导我们怎么行事为人，就是让你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啊。那你能够知道别人知道你是蒙受恩典的人啊，你是已经有蒙受救恩的人，你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做丈夫就是做不一样的丈夫，你太太不一样的太太，儿女不一样的儿女，父母不一样的父母，主人仆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因为你是蒙受恩典的。所以你做的生活必须要你这个恩典要相称 impart 必须要有能够配合，不能够说做的事情完全跟你所信的所领受的不一样，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当你理解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主题的话，你解释以父所说，你就比较清楚明白了为什么保罗这么大胆劝我们要做那么多事情，就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相称嘛。他的重点就在这里。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找出主题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的哈。然后呢，在叙事文的文体当中呢，这个我们解释又不一样了。叙事文的文体当中，经文的主题与事件的布局有关。刚才讲的是说明文，说明文你重要是找它的主题。很多时候主题是用一个名词，或者有时候是一个动词，要看哪一些。一般上是主要的名词，主要的词句，而且这个词句很多时候常常出现的，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但是在叙事文的话呢，叙事文就不一样了。比如福音书里面啊，历史书啊，旧约的书啊，这些呢，你要必须要借助各样的行动描述，讲出一个要旨来。因此呢，必须先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才可以问这件事情的发生有何意义和重要性。OK， 刚才雅各书里面这个例子了，雅各第二章14-26节，主题应该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没有益处，毫无功效。这个是说明文的哈。叙事文的话呢，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35节，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马可特别透露一下耶稣基督生活的一个细节，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从这个细节里面呢，去让你看到耶稣基督他生命中的重点，他服事的秘诀在哪里了。好，第一章35节，我蛮喜欢这节圣经的哈，很重要的一节圣经。第一章35节，这里讲什么？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是少有的一次有描述耶稣基督的生活习惯，讲到天未亮的时候，他起来不是去跑步，不去做运动，他乃是到那里去，到旷野地方去，到那里去祷告。我们这样看到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看的话，你再细看的话，我觉得这句话太丰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特别强调次日早晨，这个就有点像是个连接词，不是正式的连接词，告诉你次日早晨，告诉你说什么啊？一定有第一天嘛，这个是第二天嘛。第一天他做了什么事情啊？才提到这个次日早晨呢、啊？然后特别有强调天未亮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这样强调呢？乃是告诉你说，次日早晨你要了解这个我们讲的圣经的上文了。上文里面讲什么呢？你从前一天，如果今天是礼拜六早晨，礼拜五对不起，礼拜天早晨，礼拜六耶稣做什么？你看，他玩的应该是从哪里开始？从21节开始，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入会堂教训人。耶稣基督在安息日是礼拜六哈，礼拜六那一天呢，耶稣就一早就在教堂里面教训人。完了以后呢，有个在教训的时候，什么一个被鬼附着，对不对？赶出去以后，后来呢，完了以后，他们第29节出了会堂，同雅各、约翰进入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在那里，他的岳母还有热病医好了以后呢，所以彼得是有结婚的哈，所以他有岳母，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讲的这个是这里过不了关的哈，因为他的确有岳母，所以一定是有结婚的。所以呢，他进入了他的，拉住他的手呢，扶起他来，他的日就退了。然后32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所以从21节到如今是同一天的。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贵妇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他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他。你知道讲到完了以后，然后还要医他岳母的病，完了以后呢，这里说多少人呢、啊？全城的人呢、啊？大的城市几万人，小城市至少有几百人吧。都到他面前来，你知道医病赶鬼多累吗？这种服事不能多服事，把你累坏的。当然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一样，但是还是蛮累的、right? 至少是搞到半夜的，这里是天晚日落的时候他们才把他带来啊。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作者是故意告诉你说次日早晨，特别强调天未亮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生活习惯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他做什么呢？起来退到旷野到那里去祷告。这里面有几个动词，哪些是动词？起来，然后呢到，然后呢祷告。 OK， 这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只讲到三个动词哈，其实英文圣经里面，在原文圣经里面不只是三个动词。他这里说 very early in the morning while it was still dark， Jesus 首先说 got up 起来，第二呢 left the house， 他故意强调他要离开他的家， and went off to to a solitary place where he prayed. 四个动词，为什么特别强调他要 left the house 呢？他是跟谁住在一起啊？门徒啊，大家都是睡在一起的。十二个门徒，你要起来的话，你要离开这个家了，容易不容易？不容易，你不吵醒别人是不容易的。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动词，意思说耶稣基督是刻意的、故意的这么早起来。所以用四个动词描述耶稣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祷告而已嘛，起来离开家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他侍奉能力的来源，耶稣基督保持与天父那种关系就从这里来的了，祷告。你知道完了以后彼得马上来找，众人都来找你啊，耶稣基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我本来就是为这个事情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因为有这样的时间与神相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生活，他的服侍就不一样。他不愿意停留这个地方，别人封他为王，因为他要为到各处去来传讲福音。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说，当你解释的时候呢，你要明白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里面意义就告诉你说，连神的儿子都看重他与天父每天祷告的时间，何况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岂不是更要花时间跟神祷告交通吗？耶稣基督是当天前一天晚上是忙得已经累得不可开交，第二天早上还特地天未亮的时候起来。所以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故意描述他如此的做法，好让我们能够明白的。Okay. 好，所以这个你可以在叙事文章里中，所以你必须要问这些问题，是哪一些是重要的？好像这里面是动在马可福音书里面，我看今天早上跟你说过，马可是强调什么动作的？所以马可福音书里面的动词你一定要 pay 很多的 attention。马太福音里面很多耶稣基督的讲论，他的讲的话，这个内容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想，因为这是他的重点。路加福音是他的细节，耶稣的一些细节，说神迹的细节，因为医生是很细腻的，所以很多清楚很多细节在里面。约翰福音呢，你可以从神迹的观点里面去看，证明耶稣基督怎么是神的儿子。所以不同的地方，当你明白他的主题思想的话呢，你查考的方向，你查考的这个重点，你就不一样，你会发现到里面的丰富是远远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Amen。 好，这关键刚才说什么，你要懂得怎么样问问题，观察呢就是你要怎么样看得越仔细越好。仔细就是问说 What does it mean， 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就问你自己。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懂，他就问爸爸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why why， 就算你问100个 why 也没问题，那你能够找这个答案。然后找答案解释当中的时候，你先从经文本身去找上下文啊，它的背景啊，它的历史啊，然后借助一些参考书，可以找出一些这个著书的背景、著书的时代，等等，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让你能够清楚的去解释。做完解释以后呢，最后呢，你要怎么样？你要懂得怎么去应用呢？应用，因为应用是很重要。如果你只是念了圣经、读了圣经，你没有去应用它的话，这只是跟你学一个学术没什么两样。因为圣经本身是要来改变生命的，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以教训、督导、督责。教导人学艺使人归正，都是什么有意义的嘛，所以一定要有应用哈。所以这里说应用的价值呢，查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而写，圣经目的是要怎么样改造生命、改变生命，查经最终的目的是要受它的改变。所以我们基督徒人生最大最大的最崇高的一个目的，就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如果别人有一天可以跟你说，哎，某某人，我真的在耶稣在你身上看见耶稣的样子，哇，你就感谢赞美主，但不要太骄傲就是了。你就说哇，感谢赞美主，我真是为神做好了见证。不论在家也好，在外面也好，别人能够看到你越来越像耶稣，像耶稣的温柔，像耶稣基督的恩慈，耶稣的良善，看到耶稣基督的美德在你身上的话，这是我们最崇高的目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学习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你才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来。所以查经最终的目的你要记得，不是学的一套好方法，你的圣经知识比别人多，比别人强，你带查经比别人好，这些都不是最终的，也不是今天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让你查完圣经以后，你找到一些原则，你能够应用这个圣经，然后让圣经能够成为改变你生命，让你更像耶稣基督。这是圣经最终的目的，让你能够有耶稣基督的形象在你里面。阿们。这应用的价值，然后呢，使真理呢更具有吸引力，真理更具有吸引力。 这里使真理更具有吸引力。其实，在提多书，当保罗写给这个年轻的这个提多的时候，告诉他说：“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是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是尊荣我们的救主神的道。”你看看，中文圣经跟英文圣经的翻译差距有多少？英文圣经怎么翻译呢？特别是第十节的下半段，他说：“你不，上面都一样了。”下半段说什么呢 ？So that in every way they would make the teaching about God.Our Savior 什么 attractive， 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你的生命的时候，他们觉得怎么样？你的生命好像磁铁一样被吸住了。哇，你的生命这么不一样，你这么有恩慈，你对我这么好，这么良善。哇，你到底是什么力量？你说，因为神的话也在我里面，因为神改变了我的生命，让神的话，让神的道在你身上会让别人感觉到有吸引力。这个是查经的这个最终的目的啊。好，让你 become attractive， 不是因为你的外表，那是因为你的生命，让别人能够被吸引哈。所以这个是保罗给提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句，告诉他，他要如此。然后应用一些困难，哪些困难呢？基本上我提到这三方面的困难。首先呢，解释不能用来代替应用，很多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只停留在这一点。所以我们小组教会的查经呢，很多从查经班背景，或者从一些很着重查经的教会来，就常常会跟我们埋怨说：“我们生命很灵粮堂，我们不查经，我们只是分享一些见证，讲一些话。我们其实有查经，我们查经的重点不是交换知识而已，我们查经的重点是要让你知道说，哎，这句话对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你明白这段经文以后 ，so what？ 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你们夫妻关系要做什么样的改变？”你对你的老板要做出什么态度上的改变？你的生活的习惯要有哪一些的改变？你的态度、你的脾气、你的个性要做哪些方面的改变？这是我们所强调的。查经你可以上网查，你可以很多释经书你可以查，但是你要来分享到底神的话怎么在我生命上起作用，怎么改变我的生命？因为只有生命能够影响生命，只有生命能够改变生命。所以你这样分享的话就能够帮助人。所以解释呢，就是真的是不要因为你得到很好的解释你得到满足，你更重要的是你要真的是能够好好让这个你的生命能够因为这些话也能够得到帮助。然后人的本性呢，不容易接受新的改变，我们会将真理应用在自己已经应用的地方，而非在我们还开始的地方。所以圣经里面很多说，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圣经说，你们一切的苦毒、怨恨、恼恨从你们心中要除去，你们要饶恕彼此，饶恕，正如基督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你们一样。以弗所书第4:31-32里面讲的，很多时候我们就选择性的来跟从嘛。我不能饶恕他，我就是不能饶恕他。圣经明明讲说，你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你一样。那我问你说，你是否被耶稣基督饶恕过了？是啊，主怎么饶恕你啊？靠着耶稣嘛。那你接受这个饶恕，为什么你不能饶恕别人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选择性，因为改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美国这个Mark Twain 他讲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最喜欢改变的就是湿了尿布的这个 baby 最喜欢改变了，换尿布嘛。他说 Nobody likes change except a baby with a wet diaper。 当然这里面就 play with word， 我们中文翻译有点不一样，只有湿了尿布的孩子才希望改变啊，换尿布本来很不舒服啊，人都不愿意改变了，改变是很痛苦的事情，改变是要求你做出一些牺牲，做出一些调整，甚至付上一些代价。所以神的话就是有这样的要求，当你查考以后明白了，解释明白，你知道神话要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这样做你必须知道要付上一些代价的啊。然后第三方面呢，我们常常会用理智怎么样代替悔改，用理智来悔改。哦，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做，某某基督徒也是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某某基督徒也是这样过好好的，为什么我并不能够这样呢？某某基督徒也是没有饶恕她的丈夫，她也是一样过很好的生活，为什么？你知道她过得好好的吗？半夜睡不着觉你知道吗？心中没有喜乐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 用一些理智来取代我们应该做的悔改，所以应用是非常非常困难，很多的拦阻的。所以圣经里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要应用。好，我们看这个雅各书1:22-25，他说什么呢？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怎么欺哄自己。换句话说，你如果上了这些课，你懂得很多圣经的真理，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你不去行道的话呢，怎么样？自己怎么欺骗自己？你好像怎么样？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呢，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可不可笑啊？很可笑嘛，明明看了你的样子走着，哎，你是谁啊？我不知道我是谁了。 他说基本上如果你不应用你的神的话，你就是像这样，是很可笑的事情啊，是一个很愚昧的事情。他圣经里面意思就是说，是很愚昧的事情啊。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念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蒙福嘛，就能够蒙福嘛。唯有昼夜思想这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又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Right， 诗篇第一篇讲得很清楚啊，这律法书不能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那你的道路都顺通，凡事亨利。约书亚第一章第八节很清楚讲到，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行出神话的时候，祝福肯定是你的，肯定是你的，祝福一定是你的，因为神不会违背他的话语，神是信实可靠的，他说义就义。所以当我们愿意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一个聪明人，不像一个好像愚昧的人，看了镜子以后就忘记自己，很可笑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说，我懂了这些圣经以后，主啊，你要我怎么去行，怎么应用呢？我们至少有提到有四个步伐。首先你一定要先知道清楚明白所应用的经文，应用必须基于正确的解释。注意，只有一个解释却有许多的应用，一般上只有一个解释，应用是很多了，应用是很多，解释是一个而已。比如刚才使徒行第一章第八节，当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有，当我们得着圣灵的充满，就有能力能够在各地为神做见证。诶，你在 Cupertino 啊，我在 Fremont 啊，某某人在 Saratoga 啊，应用不一样嘛。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因为你还有家人没有信主，你为神做见证。诶，我们在我们社区里面邻居没有信主，我为他，我将来做见证。诶，应用的方式很不一样，原则是一样，圣灵充满你以后，你必定会有能力为神做见证，地点可以不一样，对象可以不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能力就是为来做见证，圣灵充满就是给你能力，这能力就是让你能够做见证。所以基本上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原则是一样，但是应用是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你要清楚的认识你自己，清楚认识你自己。在这个提多书第四章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换句话说，你不要怎么样绊倒你自己了，也不要绊倒别人。所以行道就是要你要注意，就是说你要知道了解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好让你能够行出神的道理来。罗马书十二章说，我凭着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吩咐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什么合乎中道。换句话说，你如果不能够做到某些程度上神要你做的，你就很坦白说，我目前还做不到，我在努力尝试做。不要打肿脸皮中充个属灵胖子，没用的。你就是坦白的，就是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短处长处，让你能够真的是能够活出神的样子来，要看得合乎中道，意思你到什么样的 level， 什么的程度，你要活出什么的程度的生活来，你要按照什么地步，在什么地步来做出你基督徒的这个生命来。好，这第一步是要认识你自己，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贯通。贯通的意思就是说呢，一旦我们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必须让它贯通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讲什么呢？若有人在基督里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凡事都变成新的了嘛。包括你个人的生命、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工作和你的社区，这些都要受神的话语，都要连融会贯通的。换句话说，神的话语真的是应用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不是想哦，这个话语对某某人有帮助，对你没帮助，一定有帮助的。只是哪一些方对他的，可能是他的婚姻目前需要神的话语的帮助，对你来说，可能你跟你公司里面一个同事的关系需要改善。对某某人可能是他跟他的老板，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必须要融会贯通。应用的时候就想想看，到底哪些层面，我的休闲生活、我的社会生活、我的服侍、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个人的生命、人际关系，到底哪一方面，哎，圣灵对我说话让我能够改进的，让我能够帮助我自己的，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应用的啊。然后第三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应用的就是要默想，默想。已经讲过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邪魔人的座位。其实这句话是一体的两面呢。如果你要做到不从、不占跟不坐的话呢，你怎么去做？这个是完全是反面的。你要怎么样？你要以正面的事情去对付反面的事情啊。他这里面强调不是强调这个。其实呢，圣经里面我们中文圣经就把它反过来讲。其实在原文圣经里面，第一句话是 blessed， 不是不从的。第一句话是 bless。如果你看我读这个英文圣经给你看一下，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翻译的时候呢，很多在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我看英文圣经，我读给你看，英文圣经第一句话就不一样了。第一句话是什么呢？Blessed is the man who does not walk in the counsel of the wicked。这里面强调是一个祝福啊，告诉你祝福一个蒙福的人，反面上他不是做这个。然后呢，我们中文圣经讲完整句以后呢，才说有福。在原文圣经里面就把 blessing 就放在第一，我们都想要祝福嘛。第一个要祝福的话呢，你必须要怎么样？反面来说，你不做不站跟不从，但是你要来帮助你不从不站不做，你必须要怎么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才会不从不站不做。这个是他要强调的重点哈。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另外一节经文我们也很熟悉，刚才已经读出来了，约书亚1:8哈。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话，如此你凡事所行的都顺通，一切很就是可以顺通，凡事顺利。所以要默想，很多时候当我们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奇妙的，就算是你不懂得怎么应用，你又把这节圣经你把它背起来，我觉得神的话语就有这种属灵的力量，你是看不见的，你是摸不着的，但是从你的生命里面会流露出来的。比如说你觉得你很困难，要来饶恕或者是要来接纳你的配偶啊，或者是跟你关系很糟糕的人呢，我就比如说我鼓励你把以弗所书4我念给你听，4:31-32你把它背起来。你就算你做不到，你就先把它背起来。这里面说什么呢？他说呢，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扔浪、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是我们在婚姻辅导最常用的一句话，鼓励大家，你把它背起来，你做不到你不要紧，你先把它背起来，要彼此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你把它背起来以后，我就发现了很多时候很奇妙的，当你背圣经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好像在你的细胞里面开始来涌流了，到一个地步你的思想开始改变以后，你不知不觉当中，你很自然的会对你的丈夫特别恩慈了，你自然的发现了你好像比较有这个心，愿意来接纳他，愿意来饶恕他，因为神的话语就有这种力量。所以他说你做不到，你不要说做不到你就算了，你做不到你可以做你能够做的，先把神的话背起来，好好的默想，说出啊，我愿意照你的话，但是我现在我做不了，主你帮助我，就是必要有恩慈相待，以彼此怜悯，在彼此饶恕，主啊你帮助我。当你这样背诵起来的时候，神的话就在你里面融会贯通的话，有一天真的是你行出来你都不知道的。很多次我都有经历这样的经历，你做不到不要紧，你把它读出来，把它背起来，神的话会帮助你的。那最后最主要的是呢，一定要什么 ？Just do it， OK？讲了那么多，关键在是什么 ？Just do it， 就是去做，照你所知道的、已经知道的，就去实行。所以这个应用是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记得应用。好，最后我们来讲应用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原则了哈。刚才讲应用的一些细节、应用的原则。好，实践真知圣经信息的应用原则的定义。当然，我们要应用的时候，我们必须从观察完了以后呢，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解释的做一个结论，把它列为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什么叫公认原则呢？一个解释可以有多方面应用，刚才讲过了，基本上的道理呢是上帝要我们将他的话应用在人类需要的每一个层面上。但是要应用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个 principle， 这个 principle of truth， 这个真理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从古到今永远不变的了。应用是可以变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是一句简要的公认真理，所谓公认真理，1+1=2，这个公认的真理，来信耶稣有永生，这个公认的真理。所以公认的真理我们怎么产生呢？首先我们必须要来懂得怎么来归纳这些原则哈。首先呢，原则有几个要点，原则必须符合圣经一般的教导，圣经一般的教导。比如说我们要一些原则，说就是我们在主里要孝顺父母啊，这些是一般的原则。所以这些原则呢，不能够跟圣经有冲突的。夫妻要彼此恩爱，彼此要彼此相爱。有一些原则你知道以后，不能跟圣经有抵触的。 但你看到有些原则是你有抵触，那你就想想看，这个原则到底是对不对的？这个原则到底是在哪里出了差错？解释呢，还是归纳差错？因为圣经的原则，圣经不会彼此抵触自己的哈。然后呢，这个原则必须，针对现实生活的需要、问题的困难，这个原则一定要有一个面对，就是目前所需要，不然你一个原则出来的话，没办法应用的话，那也没什么作用。这个原则必须是能够应用的。所以，我们平常逐日信息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我们绞尽脑汁，看那些参考书、圣经读又读，想又想，我们就把它化为怎么样？化成一些原则。所以，你每个礼拜天所听到的都是圣经的原则。林牧师的讲道，我的讲道，我们都是讲什么？圣经的原则，告诉你这些原则。但你按照这些原则去实行的话呢，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神一定会祝福你。这都是一些原则，原则必须带有行动。所以原则里面呢，最好是有一些 action word， 必须有一些动词在里面。好像刚才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到第二节说，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慈悲以后呢，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主，为主而活，这乃是我们最基本或者理所当然能够做出来的事情。这个有些行动了，要把身体献上啊，为主而活啊，对不对？这些基本的原则，在东南亚可以用，在美国也可以用，在加拿大也可以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的。这个原则是没有文化、没有背景、没有肤色的这个界限，因为原则是大家可以实行的嘛。所以这个原则里面，当我们把经文化为原则时，必须要问说，我对此经文有何行动？我将于何时、何处、何法去应用它？有这个原则以后，就问自己说，那我要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但圣经说要将一切的苦毒怨恨都要从我里面除去，那我怎么做？你第一步可以做，就把那苦毒先写出来啊，写在一张纸上啊，每一个向神认罪悔改，主啊，对不起，我有这么多苦毒，主啊，把这东西都交给你，主啊，帮助我把这个除掉，这是你应用的方式啊。所以你可以用很多不同应用的方式，那原则是一定要有，原则是你知道以后必须要做哈。然后这个原则，我们再看一下，从原则到细节。原则通用于任何的时代，细节则适用于一个独特的情况。这里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这里面你看这一句话的话呢，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啊？这里面它里面重点是什么？问安跟什么圣洁嘛？这个应用是什么？亲嘴。当时第一次他们可以亲嘴，我们中国人就不能随便亲嘴了 ，right？ 但是我们知道问安怎么样？要彼此可以问安啊。然后这个原则是什么？要什么？要保持什么圣洁嘛？男女之间问安也要保持圣洁，关系之间要保持圣洁，这个是他主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大家族里面，我们要彼此都要问安，彼此要关怀，但是务要保持圣洁。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原则，但是细节的话，你就是不一样。然后原则是什么？普遍性的，细节就是具体性的。原则我刚才说过，可以用在任何人的身上，细节呢是因人而异的了。有些人这样做，有些人那样做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将身体献上，就好像我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我就把身体献上，我去做传道人了。那神给你的不是传道人这个份呢、啊？对，所以他要你在你的职场上做一个最杰出的工程师，做一个最棒的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最好的这个 waitress， 做一个最好的一个老板。这个就是你应用的方式了。原则是一样啊，将身体献为主而活，为主而做啊。凡事都为主而走，荣耀神而行。不管你是传道人也好，你是餐馆的老板或者是 waitress 也好，同样的原则普遍性都可以使用，那原则应用的细节就不一样了、啊、这个是这里面要讲的重点、啊、细节是不一样。好，细节各种层面的这个应用了，各种层面应用，这些是可以帮助你提醒你怎么去应用。比如说对神、对自己、对人方方面应用。对神的方面呢，你可以做什么回应呢？当我知道了神是这么伟大，我是否要有一个敬拜的态度？神让我信靠他，因为神有这么多的应许啊。然后神让我顺服他，我知道了，哇，原来神要我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必须先是他的门徒，那我就要顺服他。所以你问你自己说，我应该怎么回应他？对神，我们可能只有这三种回应吧：敬拜、信靠和顺服，没有别的选择了。对自己方面呢，你怎么样？一方面你要问自己说，我该不该悔改，哪一些事情圣经真的讲到我心里面去了，我真的是过去对我的爱人太过严格了，我现在要以恩慈来待他，我过去真的是不懂得怎样来饶恕他，正如基督饶恕我，真的学习怎么饶恕他。你自己要先悔改，然后呢下一步是什么？你要追求啊，有些东西你要追求了。好像刚才说有些圣经里面讲的，在圣经里面讲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我们追求像耶稣基督行事为人，耶稣基督所蒙受的恩相称。那我看我的生活是否 在我公司里面，别人看得出我是基督徒吗？还是说，哎，你也是基督徒吗？ You know, 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懂得问你自己说，哎，我要追求到什么地步？我的生命要怎么来更像耶稣？所以这是你可以自己问你自己的。然后对别人方面呢？对别人方面，我们也要来问自己说，我当如何改善与别人的关系？因为神的救恩不是单向的，我跟神的关系好就好了，我们要跟什么样的人，垂直的跟横的都要平衡。跟神的关系保持好的话，你一定会跟人的关系会保持好的，除非你这里出问题的话，你这里会出问题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人方面。然后其他呢，就是我们很快看看从教育学方面的知识，这些当然是有些是我们这里说三方面。知识方面有一些真理，可能你过去好像最普遍的真理是知识上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对圣灵的看法，对不对？有些人过去对圣灵的看法就我们从我是从保守教会来的，以前对圣灵是不讲 OK， 不能去灵恩的教会，不能碰灵恩的事情，不能讲方言，不能做这些事情，因为以前不了解不懂的嘛。后来这你明白了以后呢，哎，你在知识上调整过来，哎，这里面的确是讲啊，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永远不改变的神，我们要做比耶稣就更大的事情啊，那不赶鬼不受圣灵充满怎么做这些事情，对不对？那你明白以后，你知识上改变了，那你的态度上也要改变了，哎，态度上我在情感上如何改变，目前对圣灵的看法改变以后呢，我就怎么样，我更开放了，主啊，我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97年就是有这样的新的教导，我98年就拼命祷告说圣灵充满，我讲方言，祷告好久后结果才领受这个圣灵充满讲方言。所以你心态改变了，你知识改变了，你开始来追求了嘛。然后呢你在行动方面你就开始追求了。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去参加安可罗的教会啦，我们附近那个 Pentecostal 的教会，我们就去参加他们聚会，学习他们有的我们没有的东西嘛。所以你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来改变的，你可以从知识上，然后从 这三方面能够行动去符合哈。然后从细节到行动，所以主要是不要拖延，不要拖延，行动要立时，不要拖延。很多时候当你想做你不去做的就忘记了哈，特别是年纪越大的话你更快忘记了，所以你能够知道马上去做。神感动你要打这个电话，马上打这个电话。神感动你要去探访这个人，马上打个电话，约个时间去探访他，你过了就忘记了。所以行动要及时，要常常自我警醒，自我提醒，勿要施行在写在卡上或者记事簿上。所以我刚才觉得最好的是你把它有一个记事簿，有一个笔记簿，你把你的心得写下来，甚至神给你的感动，你要实行的一些真理，应用的真理把它写下来。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就是你要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来帮助提醒你。当然你如果是结婚的话，夫妻的话是最好是你的太太或者你的丈夫帮助你。比如说你对某些方面有这些试探，你就告诉他说，我这方面需要你提醒我，让我能够胜过这个试探，帮助我，他是你最好的伙伴，可以提醒你。不然你找另外一个姐妹弟兄，找另外一个弟兄可以帮助你提醒，哎，最近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一发脾气来就开始讲一些难听的话，麻烦你提醒我一下，每隔两天就问我一次，这都是帮助你的，提醒你，让你能够真是有一个属灵的伙伴，让你能够应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你的话语哈。然后最后你要问你自己的这个九个问题，这个只做一个提示哈，九个问题。当你查经时，问一问以下九个应用式的问题。首先，有什么榜样让我效法的？特别在你读圣经的人物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问题：有什么榜样让我可以效法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你要效法保罗，怎么效法基督了？然后呢，有什么罪恶我需要去避免的？加拉太书里面提到很多不同的罪恶啊，罗马书提到很多不同的罪恶呢，有哪些事情我真的是要避免的呢？然后呢，哪些应许我需要领取的？哪些应许我是要领取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哎，是神的应许啊，得到圣灵能力可以做见证主啊，我需要这个应许啊，你可以向神来祷告。有什么祷告我需要去重复的？两个礼拜前林牧师讲的主祷文，你可以重复这个祷告，但是可以应用里面的祷告词，帮助你的祷告。有什么命令我需要去遵行的？耶稣基督很多时候给我们命令，我们要去遵行。有什么条件我需要去施行的？圣经里面其实有一些应许的条件，你知道吗？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圣经里面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应许，一种应许是没有带条件的，一种应许是有条件的。没有带条件的应许就是什么呢？圣经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没有带条件的，很多应许是有条件的。就像刚才那个凡事顺利尽都亨通，那个什么你要顺从神的话呀，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有点条件的了。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有待应许的条件。我们若看到这个若这个字告诉你 if 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也是带有应许的这个条件。若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医治他们的罪，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个也是一个带应许的这个条件。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条件，你必须要先 fulfill 这些条件，你才能够知道神他会祝福你。然后最后三个呢，有什么经节你要去背记的？刚才不是说吗，以父所书第四章三十一三十二节，夫妻关系里面这些圣经最好背的，你把它背起来，肯定你们夫妻关系会改善的，会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有什么错误我要作为见解的？圣经里面犯错的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要什么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然后呢，有什么挑战我要去面对的？有什么挑战我需要去面对的？所以这都是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你在你应用的时候你可以去思想。所以最主要我们讲说，当你应用的时候呢，你基本上就是你先要先从你自己个人先开始，千万不要为别人来读圣经。礼拜天也不要为你的太太来听到，不要为你的丈夫来听到，哎呀丈夫早已就该再如此，今天林牧师讲的就是他。你要为你自己先听到，主啊我应该怎么行，主啊你帮助我，主啊帮助我的丈夫，他今天没来，不是说你要为他听了，你要先为你自己来祷告，要怎么应用。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如此啊，你先问你自己说，到底神今天对我说什么话，有哪一些事情我需要来改变，我需要来调整的。好，让你自己，我常常说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不能够以自己的行动改变对方，你只能够改变你自己。当你自己改变的时候，别人会因为你的改变而改变的。夫妻关系是如此，人际关系是如此，神也不要求你去改变别人，这个永远不是你的工作，拜托你，你越改变越痛苦，你自己痛苦对方也痛苦。你自己先改变你自己以后，对方会看到你的改变，会改变的。 OK， 好，所以最后一节圣经我们看一看，我们就结束了哈，看有什么问题。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我觉得最重要的动力就是爱耶稣了。我觉得爱耶稣是我们做基督徒最大最大的动力，没有任何的动力比爱耶稣更大。保罗也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所以耶稣这里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行。我讲过很多次这节经文，这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才是什么？爱耶稣的。要不然你说爱耶稣只是白讲而已，是假的。耶稣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吗？有了我的命令，神的话语，还要怎么遵守，还要去行，你就是爱我的。你看爱我的时候很划算呢、啊，三个人都爱你，所以那什么，我父爱你，爸爸天父爱你，我也要爱你。然后呢，必要向他显现。耶稣怎么向我们显现呢、啊？透过谁啊？透过圣灵啊。三一真神都爱你了，圣父、圣子、圣灵都爱你，你看好不好啊？当你遵循神话语的时候，哇，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都来爱你了，所以你肯定是个蒙福的人，肯定是一个人见人爱的人。因为连三位一体的真神都爱你了，还有谁不爱你呢？所以遵循神的话语是查经法最终最终的目的，也是表达我们爱主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表现，就是遵循神的话。所以查经法呢，今天就跟到底讲来讲去，重要就是你了解神的话以后呢，就是要去行。你行出来的话，行多少这个话语才是你的，你不行出来这个话语永远不是你的。你行出来以后，别人才知道说，哎，果然你的生命是不一样的。阿们。好，有什么问题？最后有什么问题吗？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的？谢谢大家今天非常的忍耐，而且非常的用心，是好不容易今天我们从早上到下午能够顺利上完这么多堂课。所以如果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礼拜天你看到我的话，平常看到我，你也可以问，包括你查圣经啊，一些不明白的地方，我可以帮你找答案，如果不懂的话帮你找答案。好了，我们这个在神的话语上我们继续一起追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我们首先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谢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学习怎么来查考他宝贵的话语，也求神给我们一颗爱慕神的话语心，也给一颗顺服的心，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懂得神的话语，自己先来应用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有分量有地位，好让别人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语，我们生命改变了，别人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 耶稣和耶稣的样子。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哦，主，我感谢赞美你，主，今天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来学习主如何来查经。主，你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今天既然来了，主，他们心中就是渴慕你，渴慕你的话。主，你就大大的施恩祝福他们，每次他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你的亮光就照下来。主啊，让他们在观察、在解释、在应用方面，主啊，暂时能够有大的突破，提高到不同的层次里面，让他们真正能成为不但是听到、懂得到道理，而且是行道的人，让他们的生命，主啊，真的是更丰盛，而且是满满的祝福临到他们。主，我们谢谢你把他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将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来到你面前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心中渴慕你和渴慕你的话。我们就是顺从主你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主，我们都是爱你的人，我们愿意遵守你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打开主你的话展开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主，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也是敞开的。好，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话，你的话就在我们生命中起那更新、变化、改变的作用，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因为你的话的缘故，因为顺从你话的缘故，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好，让别人真的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样子来。主，我们求着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因为我们今天来了，我们懂得这个查经法，我们能够融会贯通，我们能够熟能生巧。当我们每一次查经或者带查经或者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按正义分解主你的道。好了，你的话语出口没有一句是突然返回的。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分散的脚步。好，让主你的平安、你的慈爱、你的喜乐常与我们同在，也与我们的家同在。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如此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好，谢谢大家，平安。